弟兄姐妹平安。就像刚才诗歌所讲的哈，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言语难以述尽，口舌难以表达。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的题目是你做了吗？你做了吗？我想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神给我们这样的爱能够跟更多的人来一起分享。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是的，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无论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主你都跟我们随时的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学习知道怎么样来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靠着你能够有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也让我们的一生因着你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祝福。谢谢主，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我想我们大家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31到46节，那我们就大家同声一起来读。好，从31节开始。当人子在他荣耀同天使时候，坐在荣耀的礼上，万民在他面前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母出的，可以来伸受自己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听过我，我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就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要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子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OK， 我想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在告诉门徒末世将来的时候呢，末世的情况的时候，他说主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因此呢。他提醒他们要警醒，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也是审判的时候。在上两次里面我们讨论到马太福音25章前面两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是1到13节里面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那耶稣用10个童女的比喻呢 来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常常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等候主再来，要明白的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要常常做准备。主耶稣说，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免得我们像那五个没有预备有的童女一样，只有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被关在门外，没办法跟新郎一起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宴席。那在14节到30节中，耶稣用第二个比喻也就是才干的比喻，来说明他对我们的期盼。主按照我们的才干，他将他的家产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使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才干呢，来管理他的家产，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只要我们好好管理主所赐给我们的用主所赐给我们的财产，好好管理主所赐给我们的家产的话，不管我们交回去给主的是多少主都是得到同样主所的样的夸赞。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有5000两银子跟2000两银子输给他们的夸赞都是一样。他说，你们在这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两银子的呢，因为他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呢主就把他的所有的就给了其他的人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不只是要我们警醒，而且他要我们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只强调是良善，他不只强调是忠心，他更要我们良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它这段经文并没有像前面两段比喻一样用比喻来解释主耶稣所要讲的话。这里呢，主耶稣只是用山羊跟绵羊来比喻那没有得救的跟得救的人，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两种人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会面对怎么样审判的后果。那当我们想到审判的时候通常就是指就是我们触犯法律的时候。那我们在现在我们居住在这个世上，当我们触犯法律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审判。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来到他的面前，面对他给我们的审判。今天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犯了重罪的话，我们是面对很重的刑罚，甚至要面对死刑的就在前几天，就在9月23号晚上，在维吉尼亚州呢，他们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女囚犯实行了这个毒针的注射这个女囚犯她的名字叫 Teresa Lewis。 Teresa 呢，她因为犯了谋杀罪而被判处死刑，她是美国5年来首次被判处死刑的女囚犯，也是维吉尼亚州自1912年以来第一次处死女囚犯。 Teresa 她跟她先生结婚之后呢她先生有一个儿子是跟前妻所生的。那她的先生呢，她这个儿子呢是一个现役的军人。那因为他是现役的军人，所以国家帮他保了一笔大概25万元的人寿险。那这个寿险的第一个受益人是当然就是他的父亲，然后第二个受益人呢是 Teresa。 那 Teresa 要领到这笔钱，他必须要他的先生跟他的stepson 两个人同时死了之后，他才能领到这笔钱。于是呢，他就借着收买凶手，把他的先生跟他的儿子都给杀害了。当他在被处死的时候，这个欧盟呢，就是欧洲的这个联盟呢，
为他的死刑来呼吁，甚至有7000多人为他的死刑也来向州长请愿。可是美国的最高法院跟州长都拒绝来干预这件事情。根据新闻的报道来说，他说 Louis 呢，这个 Teresa 呢，他好像他也上教堂，他在家里呢，他也跟先生一起祷告。即使到了监狱里面，他也跟监狱里面的牧师也一起祷告。他甚至还高唱圣诗来鼓励其他的囚犯。但他自己承认呢，他的生活是一塌糊涂。他说：“我吸毒，我窃盗，我撒谎，我在结婚之后有多次的外遇。虽然我每个星期天和星期五上教堂，但回到家里，我从来不摸圣经。”对 Teresa 来说，这个信仰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上教堂只是生活上要做的一件事情。今天 Teresa 她在世上接受了审判，将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她还要再面对一次更严厉的审判。今天信仰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否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的心是否被神摸着？我们人是不完全的，也因为我们的不完全，我们时时刻刻其实我们都是在冒犯神，触犯神的律法，我做违背神心意的事。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神把他的荣耀也一起给了我们，可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神所给我们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就是神的公义、慈爱、怜悯跟圣洁。罗马书6:23更指出，当我们一个人犯罪之后，我们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说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犯罪了之后，我们必须要付死的代价。那这里的死不只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我们到老了之后，我们肉体的衰败，我们就每一个人都会死。这里的死，死的是永远跟神的隔绝，我们灵魂的死。所以圣经上又说，我们不只是有一死，一死白了。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还要面对审判。我们今天，我们不只是有今天，我们人不只是有今世，我们还有来世。这个所谓的来世就是我们的灵魂最后还要面对最后的审判。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论死人活人都要起来一起接受神的审判。在启示录20的白色大宝座里面，他就讲到说，在无论死的活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受审，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会被扔到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永远的死，就是永远跟神隔绝。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什么样的人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比喻所指的这个是绵羊，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义人。那什么样的人呢？又是主耶稣所比喻提到的是山羊，也就是我们经文所说的不义的人。那这绵羊跟山羊的差别是在哪里？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来面对主耶稣将来给我们的审判。在31一开始指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在他的荣耀当中同着众天使一起降临，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从天而降。那时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然后他会像牧羊人一样把万民分开成绵羊跟山羊，他会把绵羊放在右边，然后把山羊放在左边。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这里讲的所谓的绵羊代表是义人。那什么是义人呢？这个义人乃是指接受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人。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基督徒。而基督徒之所以被称为义人呢，乃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不止在十字架上死了，他被埋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呢，可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这里所谓的义人，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或有很多做了很多的善事而称为义，乃是因为他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当一个人被称为义人之后呢，他就可以跟神在一起，逃避白色大宝座审判中所说的那永远的永火的刑罚。那山羊这里是代表不义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拒绝接受主耶稣他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救恩的人。这个救恩是白白给的啊，并没有要求我们人要做什么事或行任何事，或有任何先决的条件或资格。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一个人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不是一个人的好行为。这里主耶稣将万民分别出来，因为他要按照圣经上所记载的施行最后的审判。那分在左边的山羊呢，最后会被掉往永刑里面去，那在右边的绵羊呢，会往永生里去。那所谓的永刑，也就是指地狱的火，而永生呢，就是指神从创立世界以来为我们所预备永生的国度。接下来我们要看看，那在右边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入父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国度里面呢？我们来先来看看主耶稣这里提到那在右边的人他们所做的几件事。第一个，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里主耶稣所提到的大概是大半都是一个人我们生理或心理上基本的需要，而且主耶稣这里所陈述的并没有列出他这里所列出这个有关属绵羊这个爱心的表现呢，似乎是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主耶稣并没有列出一些很高的要求或标准是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这里主耶稣所提到的不是我们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主耶稣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而不是对教会整体说的。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教会应该做这个，教会应该做那个，可是这里主耶稣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注意到自己不足的地方，那教会就会更好。 其实这里主耶稣所提到的几件事，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大家都会发现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特别是当过父母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哪一个父母不是给孩子吃，给孩子穿，给孩子喝，照顾我们的孩子吗？那是不是我们所有当过父母的人呢，都是属绵羊的人呢？教会中，当教会中有弟兄姐妹生病或暂时失去工作，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当中就会有一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来帮忙送饭菜，帮忙照顾小孩，帮忙分担一些事情，或帮忙介绍工作的机会。我们听到某某人家中有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自动愿意来提供帮忙。这些都是属绵羊的人爱心的表现。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为此感谢我们的主。我也观察到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些服事呢，是有一些服事的机会，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譬如说我们接待传道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实习机会，我想借这个机会鼓励弟兄姐妹来尝试打开你的家，来接待来到我们当中的传道人。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这就是一个我们很好实习和操练的机会。我们如果再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们发觉主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任何属灵上或教导上的需要。那这是不是说主耶稣不看重他的话语呢？而并不是，这并不是说主耶稣他不看重我们的话语，而是他要我们不只是在言语上学习，更希望我们在行为上跟诚实上能够有所操练。其实我们如果回到马太福音往前看的话，在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说过，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主耶稣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对周遭有需要的人就不会视而不见，而会有所行动。如果我们有世上的财物，我们看见弟兄穷乏了，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不只是在言语跟口舌上，总是要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上表现出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若我们说自己有信心，但却没有行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信心能救我们呢？若是有弟兄姐妹缺了日用的饮食，我们只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的软穿的软吃的饱，却不给他身体上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当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有认识的时候，他是会有行动的。主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不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可以进入这创世神为说我们所预备的这国度里面，乃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生活所行能行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行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行在主的身上。那在40节这里讲到说，神所说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是指的是谁呢？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突然有一幅很有趣的图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就是有一群基督徒，他们正在查经。当他们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注意到这一段经文上面写的，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这几个字到底主耶稣所指的这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这个指的这个人是谁呢？谁是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因为这里经文讲到说，如果我没有坐在这个身上，我们可能就要下地狱，可能就要往永刑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把这段经文搞清楚，似乎到底谁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比主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比主耶稣的心意还重要。这就好比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好心的撒玛利亚的故事一样。那里主耶稣讲到有一个律法师来质问耶稣，试探耶稣说，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是祭司呢？是利未人呢？还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就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他们，说有一个人要到耶利哥城去，后来被强盗给剥去他的衣服，而且打了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三个人经过，一个人是祭司，也就是当时在犹太社会当中负责祭司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然后利未人也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犹太人，可是他们看到之后都走过去，他们并没有做任何。最后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就是犹太人所鄙视的一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把这个人，他不但扶了他的伤口，而且还带他到旅店里面去。那到底谁是这三个人到底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因此我们应定睛在神要我们做的，去服侍那有需要的人。当我们去服侍那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就是在服侍神，使神得荣耀。最近在一个机会当中呢，我有一个跟一个满手的同事有一个交谈，那我就鼓励他去上教会。可是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他给我一个这个故事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当他在念书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向一个同学借笔记可是这位同学不愿意把笔记借给他。这位同学呢是一位基督徒，可是呢因为这位同学不愿意借的他，所以他就经由另外一个同学的哥哥来辗转借到这位基督徒朋友的笔记因为他的朋友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朋友的哥哥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就辗转经过他的哥哥能借得到笔记。所以呢他的结论是基督徒的心胸都比较狭窄，那他觉得呢佛教徒的心胸比较宽广，所以他说他如果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他会选择佛教。虽然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经验，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教会很注重查经，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明白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行得出来。今天这最小的弟兄可能是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当我们愿意到儿童事工中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愿意到婴儿室去照顾小孩的时候，这都是神所说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这些服侍可能不是最显眼的服侍，可是它是神所看重的服侍。我们当中最小的弟兄就是那无能力可以回报我们所做的，就是那容易被忽略的。主耶稣也说过，你摆设午饭过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们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 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通常我们比较容易做锦上添花的事，而比较容易忽略雪中送炭的需要。可是当我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生活中无意识我们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或行动，是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真实的一面给显示出来。它不是那在我们计划中深思熟虑的行动，而是在我们无意识中的反应，是我们的本能，是无计划的。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听过陈淑菊女士的故事啊。陈淑菊女士，她是生长在台湾台东人，她在台湾的台东的一个市场，她被我们叫她说是一个，她是一个卖菜的阿桑，也就是一个卖菜的伯母啊。她今年大概60岁左右，她年幼的时候呢，这个陈女士她年幼的时候家里很穷，她国小毕业那一年，母亲因为难产缴不出保证金，最后呢在延误送医的情况下，母亲跟妹妹双双死在医院。那时她年仅13岁，那当时母亲也是一个也是有一个菜摊，所以他就把这个菜摊给接下来，那他就挑起了这个养家的责任，他让他哥哥读完大学，将弟弟妹妹拉拔长大，他本人到至今他还没结婚哦。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常到别人家里借钱，借到人人都怕，当人家在前门看到他的时候就从后门溜走了，他幼小的心灵很是承受伤害。更可怕的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如果你没有钱看不起医生就有很多的问题。那国小才毕业的那一年，他妈妈死去，后来父亲跟两个弟弟也相继因病或车祸死亡，穷竟然让他接连失去至亲，心痛至极。国小毕业之后，他就在菜市场卖菜，他时间一过就是48年。陈女士常常吃的是酱油拌饭，她靠卖菜的微薄收入存钱，但是她却常常大方的捐款助学济贫。他将他所赚来的钱呢，5块钱、10块钱积攒下来，他在房间里面保了好几个废弃的纸袋，他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赚的钱就丢在这些纸袋当中，每天投机多少积少成多。他除了固定认养基督教阿尼瑟佛之家的一些院童，多年来他总共捐了将近1000万台币，也就是32万元的美金，来作为慈善的用途。他的帮助的对象包括儿童孤儿以及一些慈善机关。他靠着卖菜的收入，他在台东市区买下了一栋房子，可是在这房子里面呢是家徒四壁，一楼空空荡荡的，什么摆设都没有。因为他自己认为他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常常很晚才回来，一早2、3点又要出去工作，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花任何钱在这装潢上面。陈女士可能是一位不为人所知的小人物，但她所行的就是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他今年被美国时代杂志 因选为2010年全球百大最影响人物之一。在李安导演为他所撰写的简介当中，他特别引述他的话说，钱要给有需要人才有用。那当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颁奖回来的时候，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卖菜。他还低调地拜托这些媒体不要再跟着他，让他可以过平静的卖菜生活。卖菜可能是会让陈女士，可能会是陈女士一生的工作，可是卖菜，借着卖菜以使他让很多人成为祝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指出，因为他亲自遇见耶稣，而使他整个人生价值观和整个生命完全被神所改变。之前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书本上的神，他懂神学，他懂律法，可是他不懂神的心。当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指出以弗所这个教会对神的教义非常的清楚，也能够忍耐，曾经为神的名来劳苦，并不倦乏，并不缺乏，但他们也可以拒绝假先知的教导。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今天我们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可是我们是否也愿意来体贴神的心意而有所行动？大卫在诗篇中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个话可以避免我们去犯罪，可以减少我们犯罪。可是我们如果仅仅是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在行动上我们能表现得像一个婴孩一样的话，那神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的有限。我们很容易在公开的场合注意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可是我们在家里可能会有自私和独占的表现。当我们再进一步比较那在右边的人跟在左边的人回答主耶稣问他们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当王在向右边的人说的时候，他们所行的好行为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所行的善行。可是这些事，可见这些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特别的事。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如果一直记得我们所做过的一件好事，那代表我们可能做得太少，所以才记得那么清楚。今天如果一个习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在右边的人可能已经把帮助别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是常常坐在那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在意他们所做的对象是谁。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服侍人，并没有去争取那个奖赏，反而是讶异王所赐给他们的福气。当我们反过来看那最左边的人，他们的反应正好跟右边的人相反。当王指出左边的人他们的恶行的时候呢，他们非常讶异王对他们的控告，他们浑然不知道他们所行的恶行。他们回答王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这里王指出，如果他们不把这些事情做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主的身上，因为他们不是真心的服侍人。主耶稣在四福音书中也常常提到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他们所行的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因此主耶稣将来要重重的处置他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提供白白的恩典，教我们如何靠他过每天的生活，使我们所做我们所说是彰显他生命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讲的，我们要献上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近我听到一首英文的诗歌英文的歌曲它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引导我，就是 Lead Me。 那其中这个歌词呢有这样一段说，他说我环顾四周，看到我的多彩多姿的人生，从外面看来几乎完美，在相框中我看到我美丽的妻子总是面带微笑，但是在心里我可以听到他内心深处的呼喊说，虽然我知道这是我的家，但是我仍然感到孤独，渴望能得到更多的爱。圣经上说神就是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只有神才能满足我们心中对爱的渴望。这首歌最后的歌词说，求神带领我，给我指引，因为我无法单独做到带领这个家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同样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带领，教我们如何靠他来过每天的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面对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不完全，我们绝对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来逃避将来的审判。对已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何过今生的日子，我们要警醒良善忠心，预备我们自己来等候主。我们做了吗？对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吗？我们无法知道末世的时间，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主耶稣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今天主耶稣还没来，并不是他单言，而是宽容，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都能悔改得救。你做了这上好的选择了吗？你愿意接受他吗？好，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您的心意是什么。主啊，就像刚才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来行出来，我们需要你来带领我们过我们每天的日子。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真的是借着圣灵的心，借着圣灵常常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你所给我们的爱心来跟别人分享。主，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的爱临到他们，求你的圣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真的是能够跟我们一样来享受 你这天上来的福气。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